圣经66卷书纵览65。犹大书。韦保罗牧师2021年3月28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7月13日。我们现在来到66号公路系列的第65讲。今天早晨我们来看犹大书。我选择犹大书三节作为整卷书的引言。现在请听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书三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成为一群真正把为真道竭力争辩这项呼召放在心上的人。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你的圣灵以及你所设立的圣礼，使我们对这信仰有更深、更敏锐、更全面的认识，也使这信心在我们里面不断成长。父啊，求你使我们成为神国中心勇敢的精兵。因此，我们祈求你今天早晨装备我们，坚固我们，使这一切都归荣耀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奇怪的时代。今天几乎任何对于道德、文化、政治或经济政策提出批评的人，都会立刻被指责为充满仇恨、喜欢论断、心胸狭隘、缺乏包容，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标签。这些词如今被使用得如此频繁，以至于几乎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只要你表达一点不同意见，很快就会被人贴上论断别人的标签。然而，我认为这里存在一种十分讽刺的现象。那些极力谴责别人喜欢论断的人，自己却正在做着他们所谴责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论断别人真的是错的，那么你就应该允许我论断，而不要因为我论断就来论断我。否则，就是用两个错误来证明一个正确。当然，整个这种思维方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人们拒绝进行深入而严肃的思考。我真心祷告，我们当中没有人会陷入这样的思维，而是能够看清这一切。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按照今天这个时代的标准来看，犹大恐怕每天都会遭到猛烈的批评。我们会发现，在这封短短的书信中，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严厉的责备和警戒，一刻也没有停歇。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他始终举着属灵的铁锤。我这一周读这卷书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能不能让我喘口气，但犹大仿佛在说没有喘息的时候，一连串的责备，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毫不停顿。按照现代人的标准，他一定会被认为充满仇恨、心胸狭隘，而且言辞过于严厉。我常常想到这样一幅画面，仿佛他坐在一间房子的门廊上，四周都是无法无天的歹徒。他的孩子都在屋里，而他手里拿着猎枪，坚定地说，我要保护我的孩子。仅此而已，他注视着那些歹徒，歹徒也注视着他。然而，在他的心底似乎还有一个更深的祷告，就是盼望那些他所防备，那些他努力保护教会免受其害的人，有一天能够真正明白他所说的话是何等宝贵，盼望他们借着神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工作，能够认识到他所守护的这座房子其实正是通往天堂的前厅。他们不应该攻击他，而应该走进他。这正是犹大书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请大家预备自己的心，因为接下来我们所要面对的是相当沉重的信息。由于这卷书篇幅很短，我们会像过去几次讲道一样逐节来查考。首先来看一至两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蒙召 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犹大是谁呢？他介绍自己是雅各的弟兄，他很可能就是耶稣的同母异父兄弟，也有人认为他是耶稣的堂兄弟。不管怎样，他都是主耶稣十分亲近的亲属。可是他并没有用这个身份来介绍自己，他称自己是仆人。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不过还是值得再思想一下。这里希腊文意思就是奴仆，更准确的说是甘心乐意做主人的奴仆。我觉得这里需要保持平衡，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年轻时做青年牧师的时候，常常听见有人说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这当然是真实的，因为耶稣自己也说过，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使徒们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自己。保罗没有写保罗耶稣的朋友，相反他总是说保罗耶稣基督的奴仆。他甚至说自己是为基督被捆锁的人。这里的犹大也是一样，他明白虽然自己是神的儿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神的后嗣，因着神的恩典将来要承受一切产业，但是当涉及自己在世上的生活和所承担的是奉时，他甘心乐意做基督的奴仆。而且我不认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咬着牙不情不愿的，好像嘴上说我是主的奴仆，心里却一点也不愿意。绝不是这样，这完全是发自他的内心。因为他接着说自己是蒙召的人，神呼召了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中蒙召有不同层面的意思，比如耶稣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外在的呼召。但我认为犹大这里所说的是里面的呼召，是那有效的呼召。当基督的真理传到你耳中的时候，神使你的实心变成肉心，使你原本聋了的耳朵能够听见，使你原本瞎了的眼睛能够看见。我相信正是这样的呼召使犹大满心喜乐地说我是我主的奴仆，他为我死使我可以活。还有一点，我认为对于接下来阅读整卷书非常重要。他说不但神呼召了我，不但神赐给我生命，而且神也保守我，他必保守我。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我们继续读下去，会越来越发现教会正不断遭受攻击。于是我们可能会问，我怎么可能坚持到底？我怎么可能走完这条路？我怎么能够得胜？犹大一开始就给出了答案，神必保守你。正如腓立比书所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一个真正属于基督的记号，就是他的灵住在你里面，而你也必靠着他忍耐到底。救恩确实是神白白赐下的礼物。不过我必须马上补充一点，白白赐给我们并不表示他没有代价，赎价已经付上了。我们绝不能因为这是白白的恩典就认为它是廉价的。对于你，对于我来说，这救恩是白白领受的，但对于基督来说却绝不是免费的，他亲自付出了代价。因此我们得着了神丰盛的恩典和慈爱。若我们是真正得救的人，这恩典永远不会从我们身上被夺去。然而犹大同时也看见教会正面对着一个威胁。那是什么威胁呢？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偷偷混进来的人。没错，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些偷偷混进来的人。请继续看3至4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有一种容易松懈的倾向，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有人天生就是推动事情的人，是行动派，但如果是我，只要给我一天假，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甚至可以写一本关于休闲的书。如果没有事情做，我非常擅长什么都不做。然而犹大却是在说不要这样。今天早晨有位会友提到，多年前他学到一句话，唯一能够滑行的时候就是在下坡的时候。这句话很有道理。犹大是在告诉我们，你们必须征战。他是在呼召我们投入战斗。基督徒的人生可以称作一段旅程，也可以称作一场行走，但圣经同样称它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搏斗。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项运动就是拳击。我父亲是纽约布鲁克林长大的拳击手，他教我的第一项运动就是拳击。小时候，我们每个星期四晚上都会一起看拳赛。我和父亲一起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电影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冠军 I could have been a contender。这里的 contender 本来就是拳击比赛中的用语。所以每当我读到这里为真道竭力争辩的时候，我脑海里想到的就是拳击。后来我又查考了这个词的希腊文，我发现争辩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翻译了，不过还有一个词更能表达它的意思。这个希腊字的词根就是英文 agony 痛苦挣扎和 agonize 苦苦奋战竭力拼搏的来源。换句话说，犹大是在说你们要为真道奋力拼搏，要全力以赴，要拼尽全力。这是一种需要流汗，需要付代价，需要竭尽全力的努力。我们不是可以轻松滑行的人，因为我们正处在一场战争之中。我们绝不能昏昏欲睡。正如我刚才所说，神恩典的礼物对我们来说是白白得来的。但是这恩典的宣讲，这福音的信息却一直都受到攻击。有一位仇敌千方百计要阻止教会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阻止人们听见这白白赐下的恩典。而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也正如我们在这些普通书信中不断看到的一样，我们会发现这场征战真正的问题并不是那些站在教会外面向窗户扔石头的人，真正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当犹大开始说明我们所面对的对象时，他谈论的是教会里面的人，而不是教会外面的人。这并不是说外面的征战不存在，教会面对的是多方面的属灵征战。但是犹大特别担心的是，那些并不真正属于基督的人，却已经在教会里面占据了权柄和影响力的位置。很多人都知道，我服侍的第一间教会是长老会教会，属于美国长老会。这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宗派，后来许多人离开了这个宗派，因为它越来越自由化。事实上，这种趋势几乎从1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天所属的宗派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那些坚持圣经真理的人离开了那里。到了2015年，帕利塞德长老区发生了一件事。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所谓长老区就是由一群地方教会组成的区域组织。美国长老会当时共有171个长老区。帕利塞德长老区提议修改美国长老会的宪章，将婚姻的定义从一男一女改成两个人之间的结合。 大家应该都明白，这样的定义意味着什么，它打开了怎样的一扇门。当时，这已经是第86个投票支持这项修改的长老区。这个长老区已经不再相信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盟约。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一直在关注，因为我和那个宗派有着很深的渊源。当时有许多人流泪，也有很多激烈的讨论，整个事件影响很大。这样一个明显违背圣经的决定，并不是外面的世界强加给美国长老会的，而是从内部发生的。有人进入了教会，然后说，我要把教会变成这个世界的样子。我们今天常常谈论人口迁移，大家都搬去德州、爱达荷州或者其他地方。我曾经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告示，不知道是真是假。上面写着，欢迎来到爱达荷州。下面还有一句，如果你是从加州搬来的，请不要把爱达荷州变成加州。你之所以离开加州，不正是因为加州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了吗？我看到的时候忍不住笑了。这其实正是这里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和神的仇敌并不满足于拥有他们自己的世俗制度。他们还想进入教会，把教会也改造成他们那一套世俗制度。这正是犹大所要面对的问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神的恩典，正如犹大所说的，变成了放纵情欲的机会。同时，他们也否认了基督。这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犹大的意思是，你们不要以为，这只是教会文化或伦理观念上的一点小调整。不是。这样做就是在否认基督，是在否认真正的基督。照理说，即使是最世俗、最不敬虔的人，也应该能够看出这里面的不诚实。大约25年前，梅钦就在他的著作《基督教与自由主义》中指出了这一点。这些人进入教会，不断改变教会的信仰。他们继续使用我们的词汇。正如我上次所说，他们使用基督徒的词汇，却不用教会的词典。同样的字眼，在他们口中，却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思。这正是最危险、最阴险的地方。如果有人公开宣称，我要否认律法，我要否认福音，我要否认圣经，事情反而容易辨认。真正危险的是，他们说，我不会否认这些，我要进入教会，我要重新定义他们。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魔鬼做什么呢？他把自己装扮成光明的天使。圣经这个词的原意是改变自己的外貌，他把自己伪装成一种让人看起来觉得美好、觉得正确的样子，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正是我们眼前所面对的情况。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进入了相当沉重的话题。不过，犹大接下来好像稍微停顿了一下。他在这卷书里会好几次这样做。为了避免教会误以为这些事情最终会推翻真正的信仰，他提醒他们，这些人是自古被定受这刑罚的。他的意思仿佛是在说，你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耶稣不是早就这样说过吗？他说，他们若恨我，也必恨你们。仆人怎么可能大过主人呢？如果他们这样对待我，也必这样对待你们。所以，我们不应该惊慌失措地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犹大会一再提醒我们，你们要知道自己正处于一场征战之中，而且这件事情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预言过了，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以诺。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当犹大说这些人自古被定受这刑罚的时候，仿佛是在告诉我们，神并不是措手不及，神知道这场征战， 甚至神按着自己的旨意容许这场征战发生，为的是使他的百姓得着操练。约翰·加尔文对此曾这样说，既然这些假教师早已按着神的旨意被预定，那么教会所经历的一切试炼和操练也都是照着神永不错误的计划而发生的。因此，当我们因为四周的困难而灰心的时候，我们必须记得，在这一切背后有神那看不见却始终掌权的手，我们绝不可因此丧胆。耶稣基督是地上众王的元首。当时的教会人数很少，看起来微不足道，仿佛随时都会被消灭。然而，约翰却告诉他们，让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救主不仅仅是救主，他乃是地上众王的元首。对当时的世界来说，这几乎像一个笑话。世人会说，那个来自中东的小小犹太人，他无足轻重，但圣经却说不是，他掌管万有，并且他掌管万有为的是他百姓的益处。接下来犹大的语气还会更加严厉，我们要进入一堂极其严厉的历史课。不过请大家记住，犹大所说的这些事情并不是新的教导，而是他们早已知道的真理。他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大书五至六节。这绝不是一篇让人听了感觉轻松愉快的信息。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犹大书七节。这里说到作为鉴戒，这是一个反面的鉴戒，是我们绝不可效法的榜样。犹大在这里举了三个例子，以色列人出埃及堕落的天使，以及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的诚意。第一个例子非常具体，就是以色列人蒙神拯救脱离埃及。第二个例子属于天上的受造物，就是天使。第三个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及其周围的诚意。我们来简单看看犹大借着这三个例子所要表达的重点。首先是以色列人，他们都曾经历过一件极大的属灵事件，就是神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然而，那些后来没有继续持守信心的人，最终却倒闭灭亡了。一个人真正拥有使人得救的信心，其证据就在于他能够坚持到底。耶稣不断地说，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真正得救的信心必定会坚持到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学过，不是我们自己保守自己，而是神保守我们。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不要效法那些以色列人的榜样，因为他们存着邪恶不信的心。所以我们得着平安，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次宗教经历，不是因为过去某一天曾经有过一次属灵体验，而是在于我们今天是否仍然持续相信、持续跟随，并且忍耐到底。接着，犹大提到天使。天使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守本位，他们离开了神赐给他们的位置，他们对神所赐的一切并不满足。这里也让我想到启示录，因为启示录中不断提到天使。在那里，我们看见一幅极其荣耀的景象，彩虹、宝石、碧玉、钻石一般的荣光，神的荣耀，基督的荣光，天使不断歌唱赞美。那是一个无比荣耀、美丽的地方。可是，我要告诉大家，骄傲足以毁掉一切。他们觉得这还不够。 我虽然已经活在神荣耀的同在中，但这还不能满足我。我要更多。我要自己掌权。我要成为那个发号施令的人。犹大说，这正是这些假教师的本质。他们心里想的是，神的话怎么说并不重要，真正正确的是我怎么说。最后，犹大提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犹大强调，不敬虔与淫乱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提到随从逆性的情欲，结合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背景来看，几乎毫无疑问是在指同性性行为。即使有人对这一点还有不同看法，我也知道这是一种今天极不受欢迎的立场。但我要说明，我绝不是鼓励任何仇恨、歧视或偏见。对于那些活在罪中的人，我们应当爱他们，应当向他们显明神的良善，把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有机会得救。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认可或赞同罪。因为罪里面没有真正的帮助，罪里面没有救赎。我们必须明白，在罗马书一章中，保罗讲述人类堕落本性的过程时，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存在，却用自己的不义压制真理，于是神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而保罗举出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男人贪恋男人，女人贪恋女人，这是堕落的人性自然发展的方向。而犹大在这里所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因此，这也是今天我们在社会文化中越来越普遍看到的现象。很多年前，我曾经固定为 Daily Breeze 报纸撰写评论专栏，从基督徒的角度回应当时社会上的各种议题。并不是每一次都会谈这个话题，但由于 LGBTQ 运动当时发展得非常积极，所以我也曾经多次回应。我一直尽量用理性、温和、充满爱心的方式表达，而不是带着敌意或仇恨。我只是说，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圣经教导，婚姻应当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盟约。我也常常补充一句话，这将影响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可是当时我因此受到无数批评，很多人认为我不过是在制造恐慌，利用孩子来吓唬别人。有人不断写电子邮件给我，批评我说把孩子扯进这个议题是不公平的，他们说这根本不会影响孩子。然而，今天我们已经看见，这些内容进入了学校课程，也进入了教材。就在这个星期，我还看到一则广告，主角是一对同性恋母亲，他们有一个跨性别的孩子。而整支广告是在推销Pantene 洗发精。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已经成为现实了。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里。而且这一切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像慢火炖煮一样一点一点推进，渐渐的它已经变得如此正常，以至于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已经不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但事实上这是大事。短短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就亲眼看见了这样的变化。我仍然认为我们的回应不应该充满敌意，但是圣经警告我们，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因此，当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必须保持警醒。这样的立场必然会带来攻击和批评，不过这本来就是我们应当预料到的，因为教会本来就是一支征战中的教会。征战中的教会这个词本身就带着军事的含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属灵的战争之中。我这里引用一位500年前牧师的话。虽然他说这话已经过去500年，但听起来却好像是五个星期前写的一样，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像伊壁鸠鲁派一样轻看神的人。 他们已经把一切敬畏神的心完全抛弃，疯狂地嘲笑真正的宗教，把基督信仰当作神话传说。这里所说的神话，并不是今天所谓精彩了不起的意思，而是指虚构、不真实、毫无根据。你看，一位500年前的牧师面对的是这样的世界，而今天我们仍然面对同样的情况，因为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征战，所以我们不能松懈，我们必须征战。接下来，犹大开始从历史事件转向历史人物，他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辨别那些抵挡永生福音之人的行为和策略。他写道，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犹大书8-11节，这里的信息非常丰富，也包含许多旧约背景。关于米迦勒与魔鬼争论摩西尸首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主题。不过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说明。我想，犹大的重点其实在这里，那些企图毁坏教会的人，往往都会设法推翻一切秩序、责任、权柄和治理。他们丝毫不尊重神所设立的秩序。这些年来，我观察到一件事情，每当有人准备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时，他们通常都会先把所有监督自己的人一一排除。他们会刻意切断所有问责关系，因为他们不愿意受约束。从更大的层面来看，那些想拆毁教会秩序的人，最终带来的就是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犹大甚至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连天使长米迦勒面对魔鬼的时候都没有任意辱骂他，只是说主责备你吧。他的意思并不是尊敬魔鬼，而是告诉我们，即使面对邪恶，也应当按照神所设立的方式行事。随后犹大又形容这些人，他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正如保罗所说，他们的悟性已经昏暗了，他们不认识真理。至于他们凭着天然本性所知道的一点点事情，他们却把这些扭曲到一个地步，最终败坏了自己。这正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真实写照。犹大又说，他们像没有灵性的畜类，意思是当一个人拒绝神的话语，拒绝圣灵，拒绝福音之后，他最终只能任凭自己的本性而活，结果就是像没有理性的野兽一样，在最终不断败坏自己。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如果整个社会一直告诉年轻人，人不过就是进化而来的最高级动物，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期待他们不会活得像野兽一样呢？既然人被教导自己只是动物，那么他们自然就会活出动物的样子。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杰森·里特贝克说过的一句话，那些相信自己是从原始泥浆进化而来的人，也正在把自己和所有跟随他们的人一步一步重新带回他们所相信起源的那团泥浆里。我想，这正是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制造出来的情况，而这也正是犹大在这里所要面对的问题。接着，犹大提到该隐。该隐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但他并不是凭着信心敬拜神。他有宗教，却没有真正的信心。他的心里充满嫉妒，而神曾经警告过他。神提醒他说，罪政府在门前，恋慕着你。每当我想到这段经文，我总会想到潜伏在草丛里的狮子，你几乎看不见它，直到它突然扑出来，把猎物扑倒。 神就是这样警告该隐的。可是该隐无视神的警告。犹大说，这些假教师也是如此。他们就像潜伏在草丛中的狮子，想要吞吃你的灵魂。接下来他又提到可拉。可拉发动了一场叛乱。当时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带领百姓，执行神拯救百姓的计划。可是可拉和跟随他的人来到摩西面前说，我们不喜欢你的做法。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比我们更好？事实上，摩西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语。然而他们却煽动百姓反抗神借着摩西所启示的计划，反抗神的话语本身。犹大的意思是，今天这件事情正在你们当中重演。随后他又提到巴兰。大家都熟悉巴兰的故事。巴兰原本是一位神的先知。当时摩押王巴勒看见以色列人越来越强盛，就去找巴兰，对他说，请你替我咒诅他们。整个故事很长，简单来说，巴兰回答，我不能这样做。我或许可以试试看，但不会成功，因为我是神的先知。后来事情的发展却是这样，虽然巴兰不能公开咒诅以色列人，但为了钱，他却暗中给巴勒出主意，教他怎样借着拜偶像和淫乱来毁灭以色列。他走了一条迂回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目的。请注意，这一切都是发生在那些表面上属于神立约百姓的人当中。因此，这是我们必须提高警觉的事情。讲到这里，犹大已经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转向一连串的比喻。犹大现在真的是越讲越严厉了。仿佛前面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现在他又用一连串比喻把警告表达得更加强烈。他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犹大书12-13节这些话非常严厉。我来自南加州，所以这个比喻对我来说特别有画面。前不久，我和安东尼一起开车去圣塔芭芭拉。安东尼喜欢冲浪，所以一路上不断告诉我哪里有很棒的浪点。有一个地方浪特别漂亮，可是几乎没有人去冲浪。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海浪下面全都是礁石。那是一片隐藏在海面下的暗礁。如果有人说那里浪很好，我们去那里冲浪吧，当地人只会笑着回答，你尽管去吧，我可不会去。犹大所说的这些假教师就是这样。他们不断招呼别人，来啊，这里很好，快下水吧，你看浪多漂亮。可是我们必须明白，真正会毁掉我们的东西，表面上往往看起来十分美丽。犹大所说的这些人，也许说话轻声细语，他们也许很有魅力，也许很有亲和力，也许是那种人人都喜欢相处的人。然而，我们必须分辨的不是他们的外表，而是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他们的信息下面，是不是隐藏着一片足以毁掉人生命的暗礁？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智慧，也必须知道人是多么容易受到迷惑。接着他说，他们是没有雨的云彩。这一点对于农夫来说特别容易理解。农夫天天盼望下雨，终于看见乌云来了，大家心里都充满期待，可是最后却一滴雨都没有。那是一种虚假的盼望，一种空洞的应许。这些人站在讲台上， 他们有音乐，他们有动人的口才，他们的话语听起来优美动听，可是他们的讲道里面却没有生命的活水。这正是犹大所说的，他们又像没有果子的树，树还在那里，外表看起来还是树，可是什么都结不出来。随后他说，他们像海里的狂浪，他们一点也不安静，他们高声喧嚷，十分张扬，不断发表意见。最后他又说，他们像流荡的星，等待他们的是永远的幽暗。这幅图画所表达的是，他们最终要进入永远黑暗，永远承受神愤怒的结局。犹大不断地一锤接着一锤地敲打这个主题。也许此刻我们现代人的观念会觉得，犹大是不是太严厉了？是不是太愤怒了？是不是太充满敌意了？甚至有人会觉得，犹大，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可是我反而认为，没有什么比这里更能体现箴言所说的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我认为犹大是在毫不妥协地表达爱，是一种极其强烈、极其坚定、充满保护性的爱。如果一定要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会说它就像一头保护幼崽的母熊。孩子受到威胁的时候，母熊绝不会温温柔柔地处理。我记得自己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家里如果出现一只蜘蛛，我还会想着想办法把它救出去吧，保护一下大自然，别伤害它。可是当家里有了孩子以后，如果蜘蛛出现在婴儿房里，那只蜘蛛就一定会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因为孩子比蜘蛛重要。我想这正是犹大的心情，这些人正在威胁你们的灵魂，因此必须用最严厉、最坚定的话语来面对他们。接着他继续说，亚当的妻室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犹大书14-16节。请注意，这里不断重复出现一个词，不敬虔。短短三节经文中，不敬虔以及相关词语一共出现了四次。犹大是在不断强调这一点。而且不敬虔并不是指没有宗教。今天这个世界，宗教活动比任何时候都多。人人都会有自己的信仰。人人都会说自己很有灵性。连魔鬼也是属灵的存在。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并不是无神论，最危险的是错误的宗教。错误的宗教对人的破坏远远超过无神论。所以不敬虔真正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生活充满亵渎和败坏，以至于他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否认了基督。或者换一种更容易理解的说法，不敬虔就是活得好像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真正的神一样。你当然可以有宗教，可以参加聚会，可以是别人眼中的好人，可以热心慈善，可以环保，可以做许多人眼中一切善良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活着的时候好像神根本不存在，那么你就是一个不敬虔的人。诗篇第一篇所描述的也是同样的原则。随后犹大又进一步告诉我们，那我们怎样辨认这些人呢？他希望教会能够有属灵的辨别力。他说，这些人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他们不断发怨言，永远不满足，总是顺从自己的私欲。对他们来说，只要自己喜欢， 那就是最好的。他们不是用真理来加强自己的论证，而是不断提高自己的音量。他们善于运用宗教和政治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很懂得教会里的政治，知道怎样站对位置，知道该拉拢谁，知道怎样投票，知道怎样建立关系。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会奉承人，会谄媚人，会运用各种手段。所以他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辨认。最后，我引用一位16世纪牧师的话。他说，这些爱发怨言的人总是放纵自己败坏的私欲，因此他们永远无法满足，也永远不会真正快乐。正因为如此，无论敬虔的人怎样善待他们，他们总是不断埋怨，不断发牢骚。我常常把这样的事情告诉年轻的牧师们，因为这是我多年来服侍中的经历。我不希望这听起来像是在指责你们当中的任何人。戴夫·康纳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朝一群狗丢一块石头，叫起来的那一只就是你打中的那一只。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时候那些你花最多时间去爱、去辅导、去牧养、去支持的人，反而可能是在离开的时候最努力诋毁你名声的人。我盼望这不是你。我盼望如果我们教会里的长老、执事或者任何弟兄姊妹正在努力服侍你、帮助你，而你只是觉得我不喜欢他们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我盼望你不会因此攻击他们。因为如果你的心里面充满的是深深的不满足，而不是感激那些愿意陪伴你、帮助你走过生命风暴的人，那么这正是犹大所指出的问题。犹大说，这些人的特点就是这样，他们会抱怨，他们会变成。不过让我说明一点，如果你了解我们的教会，你知道我们并不害怕好的讨论。你可能会问，那我有没有表达不同意见的空间？我的答案是，当然有。我们愿意让你讨论，你想谈，我们就谈。但是，当你发现一个人已经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只是无休止地制造争论，只是为了争辩而争辩，那就是犹大这里所说的人。那么，如果我们不应该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应当怎样回应呢？犹大接着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犹大书17节。前面他一直讲这些假教师，现在他转向信徒。他说，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犹大书18节，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犹大书19节。因此，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不应该感到震惊，也不应该因此失望。犹大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已经告诉你们这些，使徒已经告诉你们这些，所以我们应该提前知道，教会必然会经历征战。但是问题在于，当圣经谈到教会和基督徒面对的敌人时，通常提到三个方面：世界、肉体和魔鬼。所以我们坐在教会里面，看着窗外，然后想，今天世界在做什么？魔鬼又在做什么？罪恶文化正在发生什么？当然，我们必须关注这些。但是，犹大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你真正需要注意的，也包括坐在你旁边的人。犹大的意思是，不要只盯着外面的敌人，要看看教会里面正在发生什么。甚至，你也需要看看自己。他不是在单单责备外面的人，他是在提醒教会中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像可拉那样的人呢？如果我带着一群基督徒跟随我，反抗神所设立的秩序呢？犹大会说，你需要先检查自己的心。 如果教会里面没有这种危险，犹大根本不需要写这封信。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在我们里面也有类似该隐的问题。罪就像蹲伏在门口的野兽，不断诱惑我们，跟随我，按照你自己的欲望生活。你想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只要你觉得对，那就是对的。于是，人开始拒绝神的话语，用自己的标准代替神的真理。这就是我们必须警醒的亲密敌人。但是，知道这些还不够。这也是犹大最后要带我们进入的重点。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犹大书20-23节。他说，你们要继续祷告。你们要继续思想神对你们的爱。你们要继续明白神向你们施予的巨大怜悯。你们要永远记得神必保守你们。你们要追求对神火热的爱，也要追求彼此之间火热的爱。并且你们要彼此建立。这就是建立基督身体的工作。你们必须接受神所赐给你们的一切属灵装备，使自己在信仰中刚强。如果你忽略这些，你就会很容易成为这些错误影响的受害者。然后，犹大又提出另一个重要的教导。他实际上是在简短地表达保罗曾经强调过的一个真理，我们彼此需要。他说，你必须准备好用怜悯的话去帮助那些需要听见的人，因为你必须懂得分别。有些人只是需要听见一句充满怜悯的话，弟兄，我爱你，姊妹，我关心你，但是我觉得你正在走一条错误的道路。然而，有些人可能需要更严厉的提醒。有些时候，你需要说，弟兄，你必须停止这样做，够了。这些同样都是爱的行动。让我对孩子们说一句，你的父母也是这样对你的。你的父母会说，该睡觉了，把电视关掉，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天气冷，把外套穿上。他们不是因为生你的气才这样做，他们不是因为讨厌你，他们不是因为嫉妒你，他们也不是因为想让你不舒服，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爱你。所以我们必须有成熟的心，能够认识到当我们被责备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父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思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你认为他们告诉你这件你不喜欢的事情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同样，我们也应该这样对待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意识到，在基督身体里面，每个人都有软弱和危险。我们需要彼此提醒，我们需要愿意说出那一句该说的话。但是，这需要真正认识一个人。你不能只是一个偶尔来聚会的旁观者，然后试图做到这一点。你必须与人建立关系。他们需要知道你爱他们。你也需要真正知道他们生命中正在发生什么，而不是只根据表面现象做判断。我必须承认，我服侍这么多年，我仍然觉得自己在这方面非常不足。我常常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需要去面对一个人，把神的话告诉他。有时候我们长老开会，会有人说，某某弟兄需要谈一谈。我说，好，我来谈。然后又有人说，某某姊妹也需要谈一谈。我说，好，我来谈。最后，我发现自己有一长串需要沟通的人。但我要坦白说，我并不是拿着一套固定答案去面对每一个问题。 我需要自己思想，我要怎么说？我要怎样接近这个问题？我要怎样既有爱，又有温柔，又准确地传达真理？我现在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工作。事实上，几乎一直如此。我相信犹大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最后没有停留在但是你们，而是以这封信中最美丽、最崇高的祝福和颂赞结束。犹大仿佛是在说，我知道你们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使命，因为这是关乎永恒的事情，这是具有永恒意义的事情。但是他最后把我们的眼目转向神，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犹大书24-25节。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保守你的百姓来保守你的教会。我们祈求使我们成为忠心的工人，使我们愿意打那美好的仗，持守所信的道。父啊，也求你使跟随我们的下一代同样成为你在教会中一代又一代工作的受益者，因为唯有你自己是全智的神。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